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手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巾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或未曾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今天我们要来看利未记十五、十六、十七三章，这三章内容非常多，但是其实就只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认识宝血的力量。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的行为会漏掉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看见这个宝血是带给我们生命，我们要怎么去支取，我们怎么去饮用，好让这个宝血一直供应我们，生命不会漏掉。十六章是最重要的，就是赎罪日。 而赎罪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所以第十六章其实应该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最重要的福音的一章，因为你在第十六章你可以看到，哇，在新约的我们何等有福啊，我们今天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可以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寻求他的灵的帮助，这在旧约的人没有办法，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去，而且还要相当谨慎。但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幔子裂开，我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这是福音，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去传讲的。怎么去借着这福音的大能来看见这个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十七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吃血，对，所有一切杀牛羊这个动作都要在会幕前，所以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是朝向神，而这样一个朝向神就是支取这血的力量，同时也对我们的生活、饮食还有甚至我们的习惯做一个改变，我们是被约束的，我们不能随便。所以十五、十六、十七三章其实都在讲一件事，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所以你今天在读这三章的时候范围有点多，但你可以祷告，神啊，给我智慧，也给我耐心，也给我启示，听得懂也读得懂你话语的带领。在第十五章当中就讲一件事，什么叫做漏症？男人有漏症，女人有月经。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就是告诉我们，男人如果有漏症，什么叫漏症？就是他的精子、他的精液会不受控制的不断的流出来。那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生命的事情会不断的漏掉。而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在讲到男女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如果好像是精液外流啦，或者是流产呐，或者是一直没有得着生命呐，这些事情。所以从第十九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女人的月经我们怎么看。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精子跟女人的卵子都是预表生命。所以如果男人一直不受控制的流出精子，而女人在正常的月经之外也不正常的流血，这个都叫做漏症，这都叫做血漏。其实透过这个疾病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漏症。精子、卵子其实都是预表生命的能力，而男女的交合、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预表生命的延续。所以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谨慎的去敏锐察觉到其实我一直都在漏掉生命，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什么叫漏掉生命？闲话会漏掉生命，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在乎软弱的事情会漏掉生命，我不受节制的生活会漏掉生命，甚至是在我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我没有去注意到撒旦恶者的攻击，甚至是我原生家庭在生命遗传上面的一些的咒诅，我不需要去注意到这些事情，要止住我生命中的破口，止住我生命中的漏洞。所以我的言语要受到限制，我的心思意念受到限制，还有我的生活也要有所节制。那么男人就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看见哪些事情我正在漏掉生命，女人也要去看见不正常的流血，透过这疾病来看见我的生命也在流掉。什么叫做漏掉生命？就是你仔细去看我们信主到现在，我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有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我有没有带出一些生命的提升和生命的建造，信主这么多年来我有没有带领人信主，我有没有去喂养人的生命，我有没有帮助一个人在生命上的成长，在职场当中，在婚姻当中，在我的各样的人际关系的里面，有没有因为人，有没有人因为我他得着了救恩，这就叫做生命。所以我们生命是可以延续的，所以男人的精子、女人的卵子的结合就是一个生命的产生、生命的延续。男人的漏症、女人的血漏就是预表这个人他在基督的里面他生命不断的流掉，不正常的流掉。透过这个疾病就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所以你今天可以祷告，主啊，帮助我，光照我，你医治我生命中的漏症。可能夫妻结婚多年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生活里面，我们没有结多少果子，我们夫妻生活里面并没有彼此帮助对方更爱主、更认识主， 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因为我们敬畏神，这都是没有结果子的表现。所以整个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为了生命的成熟长大，你除了要竭力的引用基督保险生命的大能之外，你也要去看见我生命里面有多少在漏掉生命，不正常的与人的互动的关系。我爱说闲话，我里面有愤怒，我里面有爱说闲话，我里面有愤怒，我里面有骄傲，我里面有对人的轻视，我甚至里面有个虚假，我里面有恐惧，我里面有不安全感，我里面有羞耻感、自卑感，这些都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的流掉。我踏不上命定的，我结不出生命的果子的。我可以参与一些服事，好像我在教会也很稳定聚会，但是我的生命就是维持在原地，这就叫做漏症。所以为什么那血漏的妇人要竭力的去抓住耶稣，竭力的摸到耶稣？耶稣就说，女儿，当所有人都在排斥这个血漏妇人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女儿，就表示他被接纳到神的家里面。所以一个漏症的人，血漏的人，他是在与神的家是有隔绝的，没有这个葡萄树一直去供应生命，枝子是结不了果的。所以漏症是使我们与基督丰盛的生命有了隔绝。所以十五章不要小看。那进入到第十六章，你就要看到十六章就在讲赎罪日。而十六章开始，神不再对摩西和亚伦说话，神现在开始只专对摩西说话。所以十六章十七章是律法，十六章十七章是一个生命的启示，所以不是一个侍奉的一个要求。所以你读十六章的时候，你要看见主啊，这是我今天要祷告一件事，因为这是福音的大能，关乎我生命的一件事。第二节，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子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就是提醒他他的长子跟他的次子是怎么死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看见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随意的来到这位烈火的神的面前，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人他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没有戴上手套，没有穿上绝缘的胶鞋，他就去触摸高压电，人会死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来到这位烈火神的面前，他是全然圣洁，他充满慈爱，他满有怜悯，他爱我们，但是同样他也是一个全然圣洁和公义的神。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一个敬畏谦卑顺服的心智进入到至圣所。赎罪日在2024年，如果按照犹太历来说，是10月11号到12号，但是对于现在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每一天都是赎罪日，我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竭力的来倚靠他，来寻求他。所以你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节，就是教我们神在教摩西怎么告诉亚伦，你要怎么进到至圣所与我相遇。而且你看第四节，穿细麻布的内袍、细麻布的裤子、细麻布的呆子以及细麻布的冠冕，全部都是布。细麻布是一种灰色，类似像灰色，就表示身上所有一切神加给我们的荣美要拿掉。我们真的是完全照我们的本相走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走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要把两只羊，第八节，两只羊年纠，一纠归耶和华，一纠归给阿撒谢勒。归给耶和华就作为赎罪祭，阿撒谢勒就表示我们的罪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这个羊要差派到旷野，走得越远越好。其实也就是预表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就是阿撒谢勒的意思。所以从第十一节就开始了，所以亚伦要进至圣所之前，他必须要先在外院里面用水洗身。其实你读第四节啊，这个其实就是新约洗礼的一个开始的延伸哈。从这节开始，当时是大祭司要去见神，所以用水洗身，就是从水里上来的意思。所以后来到了施洗约翰，他也用洗礼呼召百姓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就说，你暂且许我哈，为了要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礼，尽诸般的一切，就让我们来满足神的心吧，让我们来满足神的心吧。就是在立位记十六章第四节，借着献祭，借着用水洗身，神一个渴望人可以到他的面前，不再有罪的拦阻，用水洗身到我的面前。耶稣懂得阿爸父的心意，他教导约翰，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受洗就像是要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相遇，让我们来满足阿爸父的心吧。 进猪般的义，不是说哎呀我得受这个仪式，基督教的仪式得要洗个礼我才可以上天堂，不是。受洗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来满足天父的心吧，因为他想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我们与他合一，这个就是神最深的一个心意。亲爱的家人，利未记十六章是福音，你读十六章就可以看到，这是神要与人相遇一个他最大的切盼，用水洗身。所以今天祷告，主啊，我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你再用水把我洗干净。我过去受洗真的是为了要进入到基督的信仰里面，我要进到教会，但今天用你那水再洗我，我要来满足你的心，我要来靠近，我要进到至圣所与你相遇。十一节开始了，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亚伦第一次进到会幕的里面，他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在施恩座前弹血七次，还要在施恩座前的前面弹血，这是为自己。那你再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是第二次进到幔子，是为谁？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所以他这次进去啊，就是在坛在那个香坛的上面祷告。这两个动作非常重要，是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做的。走进到会幕当中，我们求神用水把我们洗干净。第二个，主，你今天的宝血来洗净我，坛在施恩座上，坛在施恩座前，就表示我不再受罪的控告，我今天我可以听见你对我的说话。宝血的洁净使我今天可以听见你对我的说话。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真的听不到神的说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引导里面，有时候你祷告都觉得神啊，你引导我，我怎么都听不见你的声音啊，我们就跑去找别人啊，找牧师啊，找先知啊，好像他们神比较听他们说话，神都不听我说话，找别人为我们祷告，不是这样的。你今天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说，主，我真的把我自己带到你面前，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我要走到你的约柜前，走到你的施恩座前，在那里你向我说话，这就叫做弹血。主的宝血洒在我身上，主的宝血弹在我身上，主的宝血洁净我，我要听到你的说话。今天如果你为自己祷告，你为你的家庭祷告，甚至是你为你的儿女，甚至为教会祷告，你都做这件事，就我这个人先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听得懂他的说话，我听得懂他的引导，我听得懂他在生活我的生命的里面，他的修剪，他的责备，他的光照，他的治理，他的安慰，甚至他在我里面的喂养，我都要听得懂，而且我要听得到。接下来十五节到十九节是第二次进到幔子，是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和过犯，是来到香坛的面前，就是使我们的祷告弹血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的祷告不受到任何的拦阻，主啊，圣愿我的祷告摸到你的心意，圣愿我的祷告使你的心得着满足，圣愿我的祷告，主啊，使你真的可以在我的家中，在教会，甚至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国家带来一个捷径。我为我们的教会而求，我为以色列而求，我为犹太人而求，就是主啊，我今天像个祭司一样，我要像一个祭司来到你的面前，支取你的宝血，我为我的家祷告，为我的教会祷告，为那些需要你的宝血捷径得着救恩的人来祷告，我为犹太人的救恩祷告，我为以色列的平安祷告。亲爱的家人，这是一个祭司该做的事情，也是你我今天现今的祭司，新约的祭司，我们需要去做的事。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为人祷告了？很多时我们在小家就是为着彼此的需要，但很多时我们忘了为教会祷告，忘了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我们要想想，我们常常有没有为那些牧养我的人来祷告？我为小家长祷告，我为教会的牧者祷告，求主祝福他们，恩待他们。今天我是一个祭司，我也为我的儿女祷告，我为着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祷告。今天我为还未得救的犹太人祷告，我为以色列的平安祷告，我为我的城市国家祷告，我为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得罪神，大大的得罪神，我为我这个国家悔改，求神怜悯赦免。这就是一个祭司第二次进到会幕的时候他该做的工作。今天为什么大祭司要进两次？我们今天常说，求主赦免我，祝福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家就好就好了。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二次进入到至圣所里面，这是一个祭司该去做的，先是为自己的罪，再是为百姓的罪。 这是神对一个祭司最荣耀的护照。所以你今天也祷告说，主你帮助我，给我一个恩典，我也起来尽祭司的职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提醒我们，那个阿撒卸了那个公山羊，他要担当人一切的罪恶。所以被杀的羔羊是耶稣基督，而那个阿撒卸了这只羊，阿撒卸了其实就是山羊跟除去或离开，就是远离这个意思，就叫阿撒卸了，没有别的意思。这个羊也是耶稣基督，因为按守在这个羊的身上，就众人的罪孽都担在这个羊的身上，把这个羊赶逐到旷野里，这个羊带着罪恶离我们远去，所以这个羊可能会带到悬崖里面摔死，就是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羊我们就祷告说，今天主我也向你求一件事，若我有什么罪，我的家有什么罪，教会有什么罪，主我真的在你面前祷告，主叫这罪远离我们，我们再求基督的宝血怜悯洁净饶恕赦免，叫这个罪真的离我们东离西有多远就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恩典就倾倒在我们身上有多多。这就是我们向神的祷告。所以你看23节到28节又再一次用水洗身，这时候就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燔祭献上，赎罪祭关系恢复了，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全然献给他，与神敬拜享受。用水洗身这个字在利未记里面重复的出现，16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一直不断的被洁净被洁净被洁净被洁净，所以我们就可以祷告不受到拦阻，我们的家可以被神遮盖和赦免。这一年，甚至是这一天，甚至我们的这一生，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之下。29到31节就是每逢七月初十日，按照我们现在的明历和公历啊，10月11号就这一天禁食。那如果你有心为着你的家得到救恩，可能是为着我们的儿女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他们在外地的生活，学校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得罪神，爸爸妈妈的，做属灵父母的，做属灵权柄的，你要常常为你所牧养的人去禁食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也可以教导百姓禁食，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不要小看罪对我们生命的瑕疵。所以你可以祷告主，若是可以的话，帮助我一周当中或是一个月当中，我总有一天或两天在你面前有个禁食求你洁净的一个操练。而牧主先锋教会，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的礼拜一到礼拜三，我们会有等候新郎的禁食，而这个禁食不是一个规范，也不是一个瑕疵，这个禁食是把我们里面渴望神的心，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渴望我们可以刻苦己心，更多懂得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不受到任何的拦阻而有的祷告操练。若是你也愿意，我也邀约您，鼓励您，就引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礼拜一到礼拜三，我们一起禁食等候这位要再来的新郎。17章，我们进入到第17章，17章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一切杀牛宰羊，哪怕是献鸟啊，我们在撕裂鸟的过程当中，全部都要在哪里？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这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小看血所带来的一个力量。献祭在我家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到会幕门口？方便，图个方便。17章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轻忽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大能。16章是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17章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所以为什么特别说到不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能在会幕门口，教导我们唯有进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唯有进入到神的救恩的当中，你去支取这个宝血，这才叫做在杀牛宰羊的过程当中，血就带着洁净，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能力就带来一个洁净，我们就不至于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得罪神离弃福音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罪。5-7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带到会幕门口，要记得这只能向神献上的敬拜，而不是向鬼魔的。所以常常把自己连于神的教会，常常把自己连于一群敬虔爱主的团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8-11节很特别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外人，这个外人。8-9节说，外人可以献燔祭跟平安祭， 是带到会幕门口，但是十节到十一节是说外人不能吃血。这四节到底在说什么事？其实我们仔细去看看这个外人，在当时是指以色列当中寄居的那些的外人，可能是当时他们出埃及一些做奴隶的人跟着他们走。我们把外人再扩张一下，有时候在新约当中，我们有时候去看看在我们身旁的一些的朋友，有时候甚或是我们家中家族当中未得救的这些人，其实借着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的祷告和献祭，我们邀约他们一起祷告，我们邀约他们一起来敬拜，我们邀约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的等候操练赞美，他们是可以献祭的。而他们这样的一个献祭，神是接纳的哦。虽然他们是外人，但只要他们的心向着神，或许他们现阶段他们还没有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或许他们还没有真实的认识神，但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他们来归向主。但这里说不能吃血，就表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重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就是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件事情，不要让我们那些还未信主的家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所轻视。有时候我们在家中的分享，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擘饼，我们用餐，感觉是让人觉得是一个仪式，对未信主的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很神秘的仪式，喝个饼喝个杯这代表什么哈？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一个信主受洗擘饼喝基督宝血所带来出的那个大能，所以我们对这个宝血的敬畏，所以跟我们家人分享的时候要谨慎，因为不让我们的家人还未信主的家人，甚至是还未信主的家族未信主的朋友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跌倒，甚至以至于他们轻视了这个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祝福我们，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个血的能力，领受这个血的大能，我们同时也有智慧怎么去分享，怎么去见证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救赎。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最后就是提醒我们不可吃血，不可吃血，不可吃血。在摩西五经当中一共说到了七次不能吃血，就表示血中有生命。即使保罗当时在外邦传福音也说到不能吃血，所以为什么强调不能吃血？而到了新约，耶稣却说你们要喝我的血。哇，这对当时的门徒绝对是很震撼。不能吃血，不能吃血，是我们旧约都一再守的，为什么到了新约你突然告诉我们要吃喝你的血？吓死人了。耶稣就说吃喝他的血就是与他有份。所以我们就看见吃血其实就是要叫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做连结。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吃血，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分别，也是给我们的心里建立一颗，在我们的心里也建立一道墙，就是让世俗罪恶外邦甚至是堕落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你仔细去看看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说不要玷污我的会幕，漏正的人要洁净，不要玷污我的会幕。十六章进入到会幕当中用血洗净，用水洗净，不要玷污我的会幕。十七章是要叫我们看见血的大能，不可吃血，不要玷污我的会幕。所以基督徒，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说说闲话，我里面有一些我知道不好啦，发脾气啦，甚至是跟人家有冒犯啦，冲突没有解决啦，甚至有时候好像我在我的信仰当中对福音不清不楚啦，来到教会有时候也好像也没那么警醒敬畏啦。但家人，这不是在家里发生的事，这些事情都会玷污神的会幕。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跟神的会幕是连在一起，一个基督徒跟基督的教会是连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所以一个个人的犯罪是会玷污神的会幕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你就会去祷告，主啊，我要吃喝你的血，让你今天的血真的彻彻底底的洁净我，叫我吃你的血，但是我不吃地上的血，我不吃任何祭物的血，我不吃外邦的血，我不吃这个所谓世俗的血。这个血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些世俗的生命没有任何的连结，我要跟基督的生命有连结。 这就是吃血最大的含义。所以到了新约，不管是哥林多书，又说人家摆在你前面吃什么就喝什么，那我们就感谢着就去吃。但是对于血我们要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常见的什么的鸭血啦、猪血啦、甚至是米血啦，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就知道借着不吃，为的是要表明我们只喝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的生命专属于神，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我是他所爱的心腹，为了爱的缘故我宁愿不吃。也不是为了我的饮食习惯，也不是为了这个食物是否是健康与否，我就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决定在我的饮食、在我的生命、在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心，我设下一道界限，这就叫做分别为圣。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